即可二十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我是微微，持续在空中陪伴你。这一小时呢，我们来聊聊什么样的话题哦？很多日常的消息来跟大家做分享。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哦，这个生活话题哦，跟我们的居家这个清洁有关。我觉得大家普遍啊，看每个人的那个对于家里环境的整洁哦，你的那个容忍度到什么程度哦？有些人就是真的头发开始发现很明显啊，有头发掉在地上啊，然后就觉得赶快把它捡起来啊。有人比较严重一点点哦，那另一种极端的严重就是啊，真的脏乱到像个垃圾屋一样，你也不觉得要清理哦，这可能也是另一种困扰吧。主要就是看同住的人哦，大家的生活习惯跟标准有没有比较一致，不然就很容易发生争吵。除了我们肉眼可见的脏乱之外哦，有一些东西的脏哦，可能是肉眼看不出来。就像我们会说，其实大家知道手机其实蛮脏的吗？虽然你说我每天也都擦手机什么样，但其实手机蛮脏的哦。有些东西哦，脏的肉眼不可见，但其实要小心要注意哦。这是来自医师的提醒。这几个日用品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哦，很容易被忽略。我们觉得看起来挺干净的，其实并不然。这十项东西分别有哪些呢？我们来检视一下哦。其实真的是日常的东西，如果你真的有在用，定期清洁很重要。首先第一个是保温瓶。保温瓶不管在办公室或者是户外旅游哦，很多人都会随身携带，但是因为保温瓶通常我们就是以口就瓶嘛，你就直接嘴巴就碰在那个保温瓶的那个杯缘的地方，虽然大家都会说我会洗啦，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平常的洗哦，没有到杀菌消是不太 OK， 包含保温瓶的边边啊，有那个塑胶的那个圈嘛，可能让它关的比较紧密，那个地方都要拆下来洗哦，所以重要的是这样，不只是装水的时候才洗哦，每天都要做一个完整的清洁。最常使用的可以利用这个小苏打粉或者是过碳酸钠这两种清洁剂哦，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有些人保温瓶不洗哦，你里面有泡咖啡啊、泡茶啊，那个保温瓶里面还有味道。甚至像刚刚讲那个橡胶圈的地方、塑胶圈的地方，有的时候会有个臭味，如果你不清干净就会这样哦。这要小心要注意哦，毕竟是用水哦，喝水会用到的保温瓶。另外一个呢，是很多人都自觉知道很脏的，滑鼠跟键盘。大家在清理桌子啊，会东擦擦西擦擦，那滑鼠跟键盘还是要清洁，尤其像键盘啊，那个中间有一些小缝隙哦。网络上有很多清洁键盘的东西，一些喷气的，就是用喷的方式，或者是有一种像是类似像史莱姆那种软软的东西，你可以直接贴在键盘上面，然后滚动，让它可以深入那个缝隙，把里面的一些灰尘啊、碎屑啊，吸出来。其实美国有人员测试哦，键盘上的细菌哦，比马桶垫哦多出了20000多倍耶，这么多。连滑鼠上的细菌哦，都比厕所的冲水马桶多出了40000多倍。滑鼠跟键盘每天都在摸，你不只是定期清洁，用酒精消毒也蛮重要的，大家最好定期有这个清洁的习惯。 还有一个呢是洗澡会用到的莲蓬头。其实莲蓬头的出水口非常容易藏污纳垢，没有做好清洁哦，对于免疫系统比较差的人可能还是有一些风险。像是英国有大学的研究指出哦，莲蓬头的出水口每隔3个月就会聚集这个水垢，你没有清洁，它的含菌量比马桶水还多，很夸张吧。有些人不是会去买那种有滤芯的莲蓬头吗？网络上其实很红诶，网购平台也会有，就说你的水出来经过那个滤芯，然后水再淋下来好像会觉得比较干净。像有些人皮肤比较不好，比较容易敏感过敏的人可能就需要，但要注意啊，那个滤芯的水就算它过了那个滤芯好像水变干净，但是那个水还要经过前面的莲蓬头那个一个缝一个缝一个洞一个洞的那个地方，那这个地方超容易卡水垢的，真的要清洁啊。我自己也会盯，然后莲蓬头如果真的比较旧了，像有些人莲蓬头的那个洒水哦，原本是固定方的洒水，之后那个洞可能有点歪或怎么样，它水就开始乱喷哦，也要记得来更换清洁更换莲蓬头很重要。还有一个呢是我们做菜的时候会使用的砧板哦，它的细菌含量也是很多，主要就是因为它会切一些生食嘛，肉啊海鲜这些。那有些人会去买所谓什么比较能够抗菌的啊砧板，或者是有人说诶什么什么材质比较不会滋生细菌。当然你选用这些材质是很好，但最重要还是清洁。像我们砧板哦，如果你使用7天之后啊，每平方公分的病菌会有20万个以上。如果你是用木头砧板哦，使用2个月，你的总生菌数量很高哦，是马桶的12倍，很惊人吧？所以你砧板一用完，就要用洗碗巾、沙拉托、洗洁剂来刷洗哦，不要偷懒。如果你的砧板看起来已经有点脏了，甚至有些人发霉了还在用，换吧。砧板一个没有多贵啦，为了自己的安全哦，还是要来注意一下。那有一些当然也是目测起来你真的不觉得脏的、像是枕头有些人会说我会常常洗那个枕头套啊，这大家都会做。其实枕头啊最主要是因为你头躺在上面，你头发跟你的脸都会分泌油脂，那头发有一些皮屑，你就很容易啊聚集在你的枕头上面。有些人啊不洗头哦，直接躺床的哦，那这个枕头的脏污程度真的有点惊人哦。当然唯一要做的就是更换枕套枕巾，你要定期的更换。我的话平均是1个礼拜一定要洗一次啦。反正薄薄的那个枕头套也没有多难洗啊。那再来就是枕头本身的那个枕芯，偶尔这个天气比较好，太阳比较大的时候要晾晒一下，不然有的时候你的房子、你的屋子里面如果湿气很高，你的枕头里面不管你是什么绒的哦，反正你是什么记忆枕都一样哦，还是定期的来让它晒晒太阳、杀杀菌哦，这是枕头的部分。还有一个啊是抹布。抹布当然很快就会跟脏污联想在一起，因为家里哪里脏你就会抹布去擦哦。那这个英国的研究证实哦，抹布上的细菌啊每平方公分啊8.75亿，有超多的。最常见的细菌，大家最常见的大肠杆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甚至因为你抹布是多次使用嘛，你脏了你会去清洗，清洗的时候如果你没有洗干净哦，那问题更严重，因为抹布又湿湿的，你拧干它还是有点湿湿的，容易滋生细菌哦。所以如果你家是采取这种可以重复使用的抹布，虽然抹布你可能看起来洗得很干净，还是要注意哦，定期用漂白水或者是高温浸泡来消毒。那抹布如果出现泛黄黑点，那你就整个抹布就丢掉吧，抹布没有很贵啦，可以换一个吧。有些很可爱，或者是家里面最常见的就是用旧衣服来当抹布。那大家知道旧衣服的大小啊形状不一，有的时候用起来并不是很方便，更容易卡一些有的没，法卡一些有的没的、其实我自己觉得如果真的不是这么没有办法花钱使用这个比较好一点的抹布的话， 不一定要用旧衣服当抹布，因为旧的衣服它本身上面会有什么纽扣啊什么吊环，那其实很容易卡一些有的没的，它拿来当，它本来就不是拿来当抹布的，所以倒不如你就是市面上现在抹布买也很便宜嘛，你去十元商店买不是几块钱然后一大堆脏了就换哦，我觉得这也是为了自己的卫生健康来做着想。那另一个呢是牙刷，牙刷也很脏，为什么？因为哦，这个牙刷它的刷毛很密集，很容易藏污纳垢，并且你烫牙刷会放在浴室嘛，浴室是一个比较潮湿不通风的情况，那刷完牙你的牙刷湿湿的，尽管你会甩一甩让它甩干，但它还是有点湿湿的，就容易啊残留一些细菌，所以牙刷要更换哦。怎么更换？6到8周，至少6到8周就要换牙刷。这是一个消耗品，不要想说，我的牙刷看起来白白的啊，干干净净的啊，是它原本的颜色啊，没关系吧？没有，有关系，有关系，要注意哦，牙刷要记得换。那还有刚刚讲到的手机啊，手机真的很脏，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拍照、消费哦、聊天，你上厕所也带着手机，手机跟着你去好多地方。它就很脏，要注意定期清洁它，然后你洗手也是嘛，手也很脏哦，这些都是要注意的。那另外还有一些啊，真的是跟水有关的都会特别脏，调查出来最脏的物品哦，其实是洗衣机。为什么是洗衣机哦？因为你在洗衣服的时候脏东西被洗掉了，但它有时候就卡在洗衣机里面，或者是有些人为了洗衣服洗得很干净，就不小心加了很多的洗洁的这个用品，洗洁用品啊也会卡在洗衣机里面，如果你又没有清洗衣槽，你的衣服会越洗越脏。美国亚利桑那州的这个实验哦，有研究指出，洗衣机内部是布满细菌的，如果你定期了来洗这个洗衣机哦，你洗衣服的时候又会让衣服沾染细菌，就是交叉感染哦。研究更发现哦，如果你清洗内衣裤哦，用洗衣机清洗内衣裤，洗衣机内部呢会沾染1亿个大肠杆菌哦，所以这个要注意啦。虽然说洗衣机洗完的衣服香香的啊，摸起来也是很清爽的感觉，但肉眼所见触觉所摸到的都不是真的啊。这几个东西可以普遍归纳起来，只要跟水有关的通常都很容易脏，并且也很容易残留细菌，定期的清洁并且脏了就赶快更换，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大家不妨检视一下居家当中有没有哪些东西需要来清洁来淘汰咯。分享生活话题，我是微微。听到这个舒服的好歌曲，辛晓琪所演唱的《味道》。
今天晚上的星星很少，不知道他们跑哪去了。赤裸裸的天空，星星多寂寥。伤心可以很少，我以为我能过得很好，谁知道一想你思念苦药，无处可逃。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我想念你的吻和手指淡淡烟草味道，记忆中曾被爱的味道。 落的寂寞朝着心头绕，我以为伤心可以很少，我以为我能过得很好，谁知道一想你思念无恙，无处可逃。
老师是由微微陪伴你，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听完辛晓琪的味道，来听到孟庭苇所演唱的你的味道。休息一下，微微马上回到节目当中咯。
喜欢有你的清晨，一起在家的时分，喜欢你牵我的手在耳边亲吻，喜欢你关爱的眼神，在心中点一盏灯，你总是呵护着我，不让我心疼。你脸上的微笑有晴天的味道，喜欢有你的地方一如洒满了阳光，喜欢你围绕着我翩翩的翱翔。
哎，啊，你知道最近民法有重大修正吗？
是什么啊？
从112年1月1号起，满18岁就是成年人喽。而且无论男生女生都要满18岁才可以结婚。
那之后我岁签契约、租房子都可以自己处理了耶。
不过成年人也要为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做任何决定之前一定要多加思考哦。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现在过马路的时候，很多车辆都会礼让行人，我觉得好棒哦。
对呀，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不论骑车还是开车，行经路口都请减速慢行，遇有行人穿越请务必停让行。
所以行人过马路时也要遵守号志，务必走斑马线哦。
是的，请大家一起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力。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FM 104.1，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薇薇。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刚刚的温度，邀请到的是亲子作家尚瑞君老师来到节目当中。瑞君老师你好。
薇薇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老师过往很多的这个著作跟专栏哦，主要是专注在这个亲子之间，那这一次呢是把这个议题哦拉到了这个婚姻的关系哦，夫妻之间的互动等等。其实真的进入一段正式的婚姻关系里面，你有很多身份的转换。我们之前讨论过啊，成为这个从女朋友啊变成子，甚至说假设我们这个生小孩的计划，我们为母亲为人父母真的就有很多心态的转变。那老师之前曾经分享过说为了成为母亲这件事情就是不断的学习，这个东西会让你觉得是一个当然说是甜蜜压力嘛，因为当然你对孩子是很重视，所以你要付出很多，但这个是不是也是当然说甜蜜的压力，就是又甜又有压力啊，这两者可能都 both 都有这种感觉。
对，确实是有压力，因为一开始我怀孕安胎然后顺利把小孩生下来之后，我还记得哥哥生出来没多久，我还在医院才在休息，正恍恍惚要睡，因为从前一天晚上熬到隔天凌晨生下来，然后七点多请我先回去休息一下，再去妈妈家拿月子餐来给我吃嘛。
嗯，
结果就突然接到医院，就电话突然响了。那时候很好奇怎么会有电话，就是医院打来电话，是加护病房打，儿童加护病房打来的，通知我孩子被送到加护病房去了。
嗯，
你初为人母你会吓一跳，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只因为我早期破水在医院安胎，然后医院担心他被感染，
嗯，
就送到加护病房去，后来去打那个抗生素，还好孩子平安没事。可是我也遇过有一个阿姨跟我讲，她当初也是早期破水，她孩子就感染没有被救回来，然后生弟弟的时候，我们家弟弟更劲爆啊，他是出生没多久，要送回产房的时候，他要送去家新生儿室的时候，他是直接被送回产房，护士喊着说给他呕吐给他呕吐。
嗯，
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我们家弟弟需要呕吐需要氧气，就看到他全身瘫软变成不会动的布娃娃，
嗯，
然后医生有没有帮我处理伤口，就跑去用两只手指头按压他心脏，说怎么不会呼吸，刚才明明哭得很大声，然后护士就搓揉他的身体啊，
嗯，
就经过一连串的急救，孩子也平安了，现在两个儿子一个16岁一个18岁，在中间的历程就陪着他们长大，可是他们也会出现不同的问题给父母带来考验。
嗯，
然后我在这个时候我就会跑去图书馆念书去找书籍来看，还有请教一些有经验的那个，像我刚搬来我们社区的时候，我们家哥哥那时候两岁多，弟弟六个月，然后我们邻居很多是年纪比我大一点点的那个爸爸妈妈，
嗯，
然后我们有接触的情况下就会听他们聊嘛，聊各式各样的育儿经，所以我觉得说当妈妈在这个世代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世代，你可以学的东西资源很多，不光是亲朋好友的意见啊，或者说你在脸书上查到的看到的你追踪了喜欢的亲子作家，或者说你去买书阅读书，都有很多可以学习的资源，可以告诉我们说孩子在不同的阶段可能需要面对什么样的状况，或者说家长需要做怎么样的先备知识，或是说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然后当你发生冲突或者跟孩子有不愉快的时候，你都把它当作是一个讯号，告诉你，孩子现在进到这个阶段了，然后不要那么慌张。
嗯，
对，真的不用那么慌张，我们会担心是难免的啦，因为孩子在我们身边的日子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多，可是以我们一个比他大二三十岁的角色去看，你怎么样看孩子，你都会觉得孩子有不足的地方，这是很正常的。
嗯，
可是你要想到孩子的生命是他自己的，我们能做的只是在旁边陪他，然后把我们管理他的能力付教会他管理他自己。
嗯，是，欸，这样感觉就是刚提到，因为这个身份的转换，成为这个妈妈，成为爸爸之后，那个课题是会不断的改变，因为孩子成长的不同阶段，你就是会不断需要 update 一些新的资讯，然后更何况现在孩子所面对的时代跟我们小时候的那个经验已经不太一样了，我们很常会用我们过往的经验说，欸，看能不能派得上用场啊，现在看起来好像都派不太上什么用场，嗯，因为那个状态不一样啊。
对，其实现在真的派不上用场，尤其是像现在整个大环境是数位时代嘛，
嗯，
那以我们现在的那个，如果说是那个五六年级的爸爸妈妈对数位时代这个区块是很陌生的，即便是七年级的爸爸妈妈可能也是不那么熟悉，
嗯，
那也是他长大后出来的东西，所以你的孩子如果是九年级生， 或是说再晚一点的小孩，你可能要花很多时间去陪他学这些新的东西，
嗯，
你才可能跟得上他成长的脚步。
嗯，
那在这个时候你就想说，哎，那我陪着孩子学，孩子也学，那教学相长嘛。那孩子其实是来帮我父母的人生加分的，虽然说他会带给我们很多挑战，甚至说会让我们受伤啊，会让我们有心碎的感觉啊，觉得说你付出的是不是打水漂啦，可是实际上回头去看哦，如果说在孩子18岁长大成了离开家之前，你花了心思陪他成长，然后跟他对话，跟他沟通，让他学着去管理他自己，然后带着他认识他自己的生命，还有他的特质，他要完成的人生经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好的陪伴历程。
嗯，是，
这是很美好的陪伴历程。对，即便说以后空巢了，因为现在联系比以前容易嘛，你说像以前我们出去念书，爸爸妈妈觉得我们像掉了，可是现在小孩子你有一个手机，你打开视讯你就看得到他，即便没有在面对面，可是你至少看得到他的影像啊。
嗯，
然后跟他联系，他就算到了美国，到了欧洲去，你还是很容易可以联系到这个孩子，不像说以前真的出去就，哦，你他平安回来，你就觉得哦，这半年等的，终于等到他平安回来了。
嗯，
可是现在其实联系对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这就是数位时代带来的好处。
嗯，
缺点就是不要太早让孩子沉落在数位时代的世界里头，因为那个伤害其实是确实出现。像现在很多爸爸妈妈拿3C来讲小孩的那个后遗症，
嗯，
我们都说那是数位海洛因啊，真的不能。嗯，太早让孩子沉溺在3C的世界，他这样会失去跟人与人之间的正常接触。
嗯，爸爸妈妈有很多那种全新的挑战哦，不管是因为这个身份的不同，嗯，或者是因为大时代已经有点不太一样之外，那我们当然也要简单请瑞君老师分享一下，就是我们有讲到很多段关系嘛，像妻子啊、妈妈，还有一个这个成为人家的媳妇。嗯，我们最常听到的词就是说，哎，你的婆婆以前也是人家的媳妇啊。
对，
就会有这种，哎，叫什么冤冤相报嘛，这样讲对吗？
哎，我觉得早期的那个婚姻关系哦，跟现在婚姻关系有很大的差异，是在于你有权利选择你要不要住在公公婆婆家
哦。
因为像我在书上有提到，以前有一个老师跟我聊，就说啊，他觉得现在女孩子比较好，还有机会选择，像他们在那个年代结婚是没有选择机会，就是结婚就嫁到夫家里头去。嗯，你一个人嫁到夫家去，我们用夫家人的角色来看好了。假设你今天一个新媳妇进来，你住的地方是哪里呢？你如果住的是有卫浴的房间，那当初睡有卫浴的那房间的人搬到哪里去了？那如果你睡的房间是没有卫浴的，那你要跟大家共用公共的厕所，
嗯，
这是不是会对家人造成相互的影响？然后早期的那个婆媳的关系，就是娶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进，妈妈的感觉的，她来抢我的身份，来抢我的地位，还抢走我心爱的儿子。
嗯，
可是现在你有机会选择，你不要进入她的原生家庭，你可以在外面，即便是租一个小房子，你还是可以经营两个人的夫妻生活。不要贪图想说，嗯，啊，我就想省房租啊，孩子大了我就是想省，对，孩子生下来我就想省保姆费啊。
嗯，
那如果你想做这些节省的时候，你就没办法说你不得不做一些妥协，或是说你觉得是牺牲换委屈。
嗯，
因为我跟我婆婆聊过这个话题嘛，因为我小叔要结婚的时候，我小叔想住在原生家庭，可是我婆婆不愿意，我婆婆就想说她不想再当媳妇了。然后他当初结婚的时候，他也是自主小家庭，没有跟婆婆住在一起。
嗯，
他以当初当媳妇的身份，他都选择住在外面。后来他要当婆婆，他也不希望媳妇跟他住在一起。所以其实婆媳之间，你要拉开相处的距离，才会有看到彼此美丽的机会。
嗯，
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我们现在年轻的媳妇，或是你还没当媳妇之前哦，不要被戏剧的那个夸张的影响到，把婆婆妖魔化。
嗯。
因为没有那么多婆婆想去整治媳妇的。
对，
如果我身心健康，然后跟自己关系健康的婆婆，我孩子好不容易养大了，她有组成她的家庭，她就好好过好她幸福生活，我过好我自己老后的生活多好，我干嘛去管我媳妇儿子？
嗯，
怎么怎么的？对，其实真的不需要把婆婆这个角色妖魔化，然后媳妇只是要做好跟婆婆之间的尊重，其实就是互相嘛。
嗯，
我尊重婆婆，婆婆当然也会尊重我。那如果婆婆尊重我不尊重婆婆，那是我的不对嘛。
嗯，
那如果我今天我尊重我婆婆，我婆婆不尊重我，那我们就保持一个相对安全一点的距离会比较好。
嗯，是，
对，因为 现在的女孩子，我们以现在台湾的那个受益的程度来看哦，推行十二年国教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再加上现在大学录取率大概八九成，几乎100%，你只要去考，你都可以受高等教育的情况下，每个女孩在进入婚姻的时候都受过高等教育。
嗯，
那你在这一段十几年的生命历程探索中，你应该要花时间去了解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人际关系，然后你碰到新的人际关系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筛选，然后或是去画出你们相处的距离，这是我们可以学的。即便说我们一开始不知道不懂，可是你现在即便在婚姻关系中，你还是可以去学这些东西。
嗯，是。
嗯，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去认知跟理解那个差异，然后去体谅那个过程，是真的。你在拥有多重身份之后，可能内心会有挣扎跟冲突的地方，
嗯，
但是瑞君老师也不断强调说，我们真的在不同的身份当中，你可能会遇到很多碰壁的时候，觉得哎呀怎么又吵架，或又不和又不顺。其实你不妨也可以回归到对自我的认知认识这一块。
对，
我想这也是瑞君老师自己内心有所体悟的地方。今天邀请到的是尚瑞君老师，我们也一边来听好歌曲哦，林俊杰的歌曲《学不会》。
你的痛苦我都心疼，想为你解决。摊开了眼睛，我逆向飞奔往前。我相信爱能证明一切，够真心会超越时间，多付出也多了喜悦，让幸福蔓延。总是学不会再聪明一点，记得自我保护必要时候讲先善意谎言，总是学不会真爱也有现实面，不是谁情愿就能够解决。一次争吵，一个心结，累积着改变。内心疏远足够秒杀，外表多浓烈，才发现爱不代表一切，再真心也会被阻绝。这世界天天有鬼泪，随着回想的事未必带来感动，我没感谢，还是学不会解释我很伤。最累总是都不愿怪谁，把每段至今苦恋在此刻
着舒服的好歌曲，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薇薇。节目当中邀请到尚瑞君老师，我们也稍作休息，要先进一段广告，来听到林隆璇的《我爱你这样深》。听完这首歌曲哦，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会继续邀请到瑞师来跟我们聊聊咯。
我爱你有多深，你能够对我几分，仿佛前世皆今生，痴心等待不必问。我爱你有多深，你能够还我几分，唯恐我会迟迟等，你竟冷漠转过身。我爱你这样深，日月星辰可为证，一朝决心不再为你等，难免霜雪难分。我爱你这样深，哪怕下雨冻雷阵，一朝决心不再为你等，竟难免霜雪难分。痴情等待不必问，我爱你有多深，你能够还我几分，唯恐我会迟迟等，你竟冷漠转过身。我爱你这样深，日月星辰可为证，一朝绝。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方念华。您知道发展迟缓的孩子每天都在和时间赛跑吗？翻身、抬头、站立是他们用尽全身力气在汗水与泪水中换来的进步。邀请您一同支持早疗助学计划，帮助孩子勇敢飞翔。支持专线02-2321-0166，或上网搜寻光仁社福。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五号两点。
一个直播长十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邱怀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准时收听哦。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104.1，
正声调频台。
来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微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大家听到这个老师的名字一开始会联想到老师写了很多跟亲子有关的书哦，尚瑞君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微微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尚瑞君。
继续和老师聊到就说在家人之间啊，有些人就是你知道不和念不同啊，处的就不好啊，那是不是感觉做晚辈的做小辈的就应该要示弱或者是去接受呢？家庭的一个阶段，其实我想每个人当然都是希望过得开开心心的，没有人抱持着说我今天就是来吵架就是来不和的，但是要去感受到自己真实的需求，您自己过往是怎么去找到的呢？或者是有什么样的经验也可以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个分享。
我觉得我比较像是先我像是比较习惯内自省，然后先让自己安定下来。像我在回忆这十几年的婚姻关系里头，那可能在结婚之前就听了很多朋友的经验嘛，比方说生儿育女的，或是说我有朋友圈婆婆会来抢小孩，甚至连自己亲生妈妈都来抢孩子的那些经验，我就慢慢去那个去规划自己的那关系要怎么样去经营。我可能就告诉自己我不要涉入别人的关系里头，因为每个人的关系其实都是两两相对的。比方说我们一个家庭里头有两个人，那就是我跟他的关系，他跟我的关系。可是如果我们生了两个小孩，那就有我们跟每个小孩不同的关系，这样衍生出来的关系其实家庭的人口越多就会越复杂。比方说我在书上有提到，像以我婆婆来说，我婆婆她的原生家庭有八个兄弟姐妹，然后加上她父母十个人哦，这样算排列组合，两个人的关系和三个人的关系算起来会有300多种关系。然后我自己的原生家庭是六个小孩加上我的爸爸妈妈八个人哦，这样两个人的关系跟三角关系算起来后会有200多种。其实这个关系这么多种每天在家里上演，那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压力。处理关系真的是一种压力，所以你觉得你在关系中里头不舒服的时候，这是很正常的，我们只要接受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可是不舒服的感觉会过去啊，他不会一直在那边不舒服嘛。那等到那种不舒服感觉过去的时候，你的理智恢复的时候，你可以用理智去想说，哦，这段关系是哪一种状态。比方说我刚刚提到说在一个家庭里头夫妻关系是最基础的关系，有了夫妻你生了小孩才有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嘛。那孩子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很多时候可能要回归到夫妻关系是不是没有处理好。对，很多关系其实是相互牵扯。像我举一个朋友的例子好了，我一个朋友讲说，他以前回去的时候，因为他女儿很活泼可爱，然后女儿都会跑来跟他撒娇啊，跟他讲话。那姐姐的个性是比较安静的啊，然后他发现说，姐姐常常没事会弄妹妹，欺负妹妹一下。他好几次跟姐姐讲，可是姐姐都没有改。他想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那他仔细想一想，想一想他回家的流程哦，就是回到家女儿蹦蹦跳，小女儿就来跑来跟他撒娇跟他说话。他想说那他改变一下心态好了，他回到家哈，他小女儿蹦蹦跳跑来时，他就先跟他太太问好，跟太太说一下话，然后跟大女儿说一下话，最小的嘛，让他在旁边等一下。因为他很活泼很喜欢撒娇，他等下来后还是会跟爸爸说话。他是不是三个家里三个女人他都顾到了啊？顾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大女儿就不作弄他妹妹了。他才发现啊，他当初就是因为他每天回家啊，小女儿就来蹦蹦跳跳跟他讲话，然后大女儿都没有机会跟爸爸说到话，大女儿吃醋，觉得爸爸好像喜欢妹妹，不喜欢他什么之类，他就只好去弄他妹妹。然后当他回到家，开始让三个女人都跟他有接触，都可以跟他有对话的关系，都表达彼此的关心的时候，姐姐自己心就稳定下来啦，他就不会看妹妹讨厌了。有时候家里的手足发生冲突，或是说大的会欺负小的，或者说小的都那个，因为爸爸妈妈告诉那个观念说要让小的情况下，小的在家里可能很嚣张，或者说大的很委屈。这些很多状况都是夫妻关系没有处理好，或是夫妻爸爸妈妈自己跟孩子关系没有处理好，衍生出手足的冲突状况。这是很微妙之间相互影响啊。然后就像我刚才提到，你家里孩子越多，家庭的关系会变得越复杂。那复杂没有关系，复杂的东西我们还是可以拆成小部分小部分去看它，然后拆成小步骤小步骤去解那个 很混乱的毛线球，一个毛线球很混乱，你总是要拉出线头来才可以把它缠出来，而不是把它越弄越乱。在人际关系所有的混乱的毛线球，你就抽在我自己这个角色，你先把自己搞定了，两两相对或是三个人的关系，这样会变事情会变得比较单纯一点。
在很多不同身份转换的过程当中，你也给自己内心一些冲击，因为有这些变化你才会去思考这些问题啊，不然你生活过得很平顺，你也会觉得啊这个问题你不会去想到这是个问题嘛。那现在也是因为我们对生活的这个角色有所转换，那你冲突你也在为自己想办法的同时，你可以更认识自己。那这个认识自己我觉得也不单纯是对爱的需求跟渴望，你是怎么去研究跟断定的，更多时候它也会反映在我们对生活的目标啊，或者是我们究竟想要过什么生活。这听起来虽然听起来像大灾问哦，却是很多人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块，可能追本溯源都要回到自己的身上。其实我觉得从瑞君老师的文字，当然帮大家很简单的分享了几个篇章，尤其是从最早我们提到作为一个妻子啊，作为一个妈妈啊，作为这个媳妇啊，我们内心有很多这个内心戏哦，很多纠结，很多考验。
对，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一步一步收敛，说，哎，对啊，我们这个气都气过了，或者是委屈都委屈过了，或者是不适应都不适应过了，那究竟该怎么办？我们可以借由这样子的方式重新认识自己。我还记得我们在和瑞君老师连线之前聊天之前，老师还问我说会不会看了会恐婚这样子我自己觉得不会啦，因为我觉得真的是把这件事情说得很明白，然后老师以他自己的经验或说他的观察去谈谈这些大家平常比较会有困惑或者是矛盾的地方。那你说问我会不会觉得恐婚，因为我还没有结婚嘛，我是觉得不会因为看了就恐婚，但是我觉得会去认识到说啊，其实几个身份虽然他有适应它的难度，也不代表你真的无法去适应它啊，可能你需要花点时间换个好的方式啊，或者是换一下平常看事情的角度，也许就能有所突破。那大家比较觉得心累的事情，也许就会减少许多。到头来，我们都希望开心过日子啊，能够好好的爱这些你最亲爱的家人，你亲爱的家人也好好爱着你，那当然是最幸福美满的状态喽。那今天很高兴哦，邀请到尚瑞君老师跟我们分享刚刚好的温度。其实与人的距离啊，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是这样，真的你说要很紧密，其实在一个家庭当中多半情况下可能正是住在一起，然后所以你的生活关系很紧密，但是你要去拿捏彼此相处的距离，然后拿捏自己心里面的平衡啊，我们每个人都正在努力的挑战当中哦，所以是不孤单的啊，只是大家的课题哦，面对对象有点不太一样而已。那非常谢谢日君老师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哦，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
剩下没多少时间，让我再唱一首歌给你。已过了今夜，世界就会灭。我想我还有一天，可以学会如何来爱你。在来不及以前，渴望来得及。闭上眼睛，忍住泪，别哭泣。末日前夕，停留在我怀里。看太阳暗去，月光失明，我只想牵你的指尖，绕地球最后一圈。黑夜降临，别害怕，我爱你。末日前夕，停留在我怀里。我在这世界最眷恋的事情，就是曾拥抱你。唱一首歌给你，已过了今夜，世界就会灭。
想我还有一天可以学会如何来爱你，在来不及以前渴望来得及。闭上眼睛忍住泪别哭泣，末日前夕请留在我怀里，光是明我只想牵你的指尖绕地球最后一圈。黑夜降临别害怕我爱你，末日前夕请留在我怀里，我在这世界最眷恋的事情就是曾拥抱你。感受到什么在剧烈战斗，是天空握着你的手，别让任何事情打断我看着你，最后一次看着你。闭上眼睛忍住泪别哭泣，末日前夕请留在我怀里，看太阳远去月光失明，我只想牵你的指尖绕地球最后。
张志成的歌曲《末日之恋》，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这个整点这一小时是由我微微在空中陪伴大家，和大家分享了真的与家人互动啊，有许许多多的摩擦，尤其是。女性哦，如果你结婚了进入另一个家庭，要考虑的事情很多。很多人讲说，诶，现在对于女性的这个立场啊，相对哦，你说跟二三十年相比是平权比较多啦，可以讨论的空间也比较多，但是实际上还是跟你所处的环境啊，你的新的家人们的个性有关，中间会有很多不同的挑战跟考验。今天邀请到的是尚瑞君老师来跟大家做分享。我们也一边听着好歌曲哦，刚刚听到的是张志成的歌曲，接着呢来听到的是张学友的歌曲《如果这都不算爱》。
十八九的忍耐不问该不该，都怪我没能耐转身走开，难道牺牲才精彩，伤痛才实在，要为你流下泪来才证明是爱。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谢谢你的关爱是我自己活该。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你只要被期待，不要真正期待。但要怎样的表白才不算独白，都怪我没能耐转身走开，难道牺牲才精彩，伤痛才实在，要为你流下泪来才证明是爱。
把未来转眼就删改，我的心却为你 谢你的慷慨，是我自己活该。哦哦，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你要的是崇拜，并不是谁的爱。
这一小时渐渐到了尾声，别忘了继续关注 FM 104.1 更多精彩节目。我是微微。听完张学友的歌曲，来听到黄莺莺的经典歌曲《哭砂》啊，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好歌曲。我是微微，别忘了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喽。
你是我最痛苦的抉择，为何你从不放弃？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级，
电器滤网定级轻，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福州伯啊。今仔日要真认真来讲一件足重要的代志，我重要，真重要。我跟你讲，现在开始，只要你若满23岁，咱个拢有可能做到国民法官。一摆少年，没有伊的经验，甲着伊的智慧，甲法官讨论交流，做回审判。邀请你今仔来做国民法官，和咱的司法继续向前行，做回来哦。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